大家好，欢迎收听城电台，我是 Kid， 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大家见面了。好像最近更新节目的时长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频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之前做的很多节目其实都是比较准备的比较仓促，是为了可能赶那个时间点去上了一期新的节目，总是会觉得很多东西聊得不够透，或者说是不够的能够完善，所以说从今以后吧，可能会更加在保证节目品质的情况下，定期的把节目进行更新，然后我们会选一些比较好玩比较能聊的有意思的题目给大家进行奉献。然后今天只有我自己来录这期节目，是因为我们今天杨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约到，然后今天就只有我自己，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那些牛逼的人、牛逼的事儿，他们都在牛逼些什么。为什么突然想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上周的时候作为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国型的会议的一个会务组成员吧，然后组织了这样的一次会议。会务组嘛，怎么讲很容易理解，就是从会议的筹备到组织到一切周边的对接，然后包括人员的安排、车辆的安排，包括跟广告公司，包括跟酒店方，包括跟所有跟会议有关的一些乙方吧，因为这个应该算是乙方的一个承接商的一切所有的事务的沟通。然后在这次组织这样大型的会议的时候，发现其实好像现在势头跟前几年不太一样了。因为很多人很多事儿都会觉得，不知道大家很多人应该也了解甲乙方的这个概念嘛，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像我们会务组属于是一个甲方，然后再进行这个会务的一个承接和策划包括组织，然后我们所对应的广告公司呢就属于乙方了嘛，因为其实也很好理解什么是甲方，就是花钱的嘛，牛逼的，对不对？都是我们去花钱，我们去把这个事儿想要用钱来能解决，然后乙方是赚这份钱，然后能满足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像按常理来讲的话，甲方应该是比较牛逼的，因为花钱的嘛，牛逼是吧？然后但是现在的这个世道就变得会让人觉得，虽然说花了钱，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按你的预期达到你的一个效果。今天会提到一些实名的一些合作方吧，也不管了，我觉得这事儿直来直去的说出来可能会对整个事情的推进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今天想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几天发生的那些让我他妈的飙过无数次脏话的那些傻逼的事儿。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想从头跟大家讲一讲吧。这个会的内容其实不是很难，就是说组织了一个现场的交流吧，全国的一个交流，一个观摩，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会议的主办方，然后会有一些承办方，然后期间会有涉及到很多个部门，同时也会很多个下肢机构的一个事儿。 然后作为会务组，应该是一直以来吧，都是整个会议的一个核心，然后都是全程全网的一个灌输下去的一个所有流程，所有的 detail 的一些事儿。然后这次组织会议，我其实是挺不想参加的，是因为其实这个事儿吧，从源头上来讲，我并不是很了解。然后因为涉及到人员的问题吧，就把我叫过去，因为有些事儿还是比较熟，有些流程比较熟，但对这个事儿本身不是很熟，然后把我叫过去了。我觉得 OK， 也不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然后就去了，参与到会务组当中。然后呢，整个会议的从筹备来讲的话，我们内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是需要沟通的，但还好，但最后来看的话，很多事儿都是敲定了，然后会让人觉得还是挺欣慰的。然后但是就是说对下肢机构，我们俩讲说几个点哈。先说广公司，这是让我特别头疼的，这次我觉得是很差的一个，怎么讲，就虽然说是奥美是对啊，对，好吧，王健已经说了吧，我觉得奥美作为全国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屌非常知名的一个广告公关会展为一体的所有的公司，它的一些细节和完善程度，包括内部的制度，我其实以前一直是很欣赏的，但是这次说的发生的事儿让我很不开心，真的很不开心。因为有几个人嘛，对接我们这个事务，其中我能了解到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对于所有的那个宣传呐、起宣的这方面的人员，还有一个是现场事务的一个协调，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公关组的，也是迎宾啊、礼仪啊这些所有的对外公关的一个 VI 的形象的一个统筹的人员。这三个人我们逐一讲一下哈。第一个是作为起宣的，我们的所有广告啊，所有的一些物料，所有的这种手册，所有的会展的我们的人员所配备的，就一切大家所能看到的啊，是需要印制的，需要设计的，需要电子化的一些东西。我们本来是有一个签约的环节，签约的环节呢，我们是需要那种A4 的正规合同，对吧？然后拿一个封皮，然后把那合同夹在上面，然后摆在账台，有签约的时候会把那个合同摆在上面，然后会有领导会有签约嘛，各级部门呢都会来签约。然后我们的这个合同的这个外皮不够了，我们最开始定的整体的色调呢，是我们整个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基准色调，包括我们现场的所有的那个 VI 主视觉都是蓝色，然后蓝色、白色、黑色嘛，就是很统一。然后呢，那个封皮就不够了，我们就跟广公司说我们需要再多加几个封皮，他说 OK 没问题，我们第二天给你送。态度还是非常非常 OK 的，我觉得太从始至终他们的态度我觉得都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事儿就办不明白了。拿那个本夹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是本夹，就那个封皮的时候，我说我要六个啊 ，OK， 他说没问题，一会儿带过来，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在整个走流程的时候之前带过来，好，我们把准备好。我觉得 OK 啊，下午之前我觉得时间也来得及，一天的时间，这东西准备起来不是很难。到晚上的时候，发现 ，what the fuck， 尺寸弄错了，就说他那个。外皮跟我们那个整个的定版的那个合同是不是不匹配，大小不匹配的，就完全用不到。然后我们就很生气，说你这样我们怎么用，完全没有办法用。说没有关系啊哥呀，我们这个可以把那个东西可以去换啊，稍等一下。我说什么时间，他说啊今天晚上可能是不来不及的，我们明天早一定给你拿过来怎么样。我说不可以，是因为我明天的会议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如果这东西不准备好的话，我们的明天的会议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对吧？也是很能够能理解的一个事儿。而且我当时的态度其实也还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姑娘，对吧，一个小丫头，我不会对人家呵斥啊，或者说是说一些比较 过不激的话，对吧？但是啊，天哪 ，OK， 到晚上的时候给我拿过来，又拿过来说我们晚上给你拿过来 ，OK， 没问题，拿过来了。然后我拿了一打开那个包装袋子一看，我的 fuck， 给我拿来是蓝色的，就是我们可能有40本合同，对吧？其中30多本全是黑色的，然后晚上临时换的这几本就变成蓝色的了。我说当时我就火，我就起来，我说妹妹，这事儿不怪你，对吧？这事儿不怪你，因为不是你去拿的，不是你去买，但是这个事儿你告诉我应该怪谁，你给我找这个人，好吧？如果这个人现在不出现，马上把这事儿今天晚上给我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公司跟你以后的合作，我会觉得可能就不会这么的，不会这么稀疏平常，不会那么顺利了。他说啊，不好意思啊，哥，怎么样？我说，而且是一个非常娇小女生，啊，说非常不好意思，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穿货又怎么样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办？他说那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只能明天了，怎么样？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整个的那天晚上的签约的环节的那个走场彩排啊，都完全泡汤掉。因为，很多时候的这种物料的宣传的物品，如果不到位的话，整个彩排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它当你所有东西不够完备的时候，你的现场效果就出不来，很多细节你就出不来，很多问题你就发现不了。所以说，哎呀，当时第一点嘛，当时我就非常恼火，所以说现在状态应该是 out of control。这首歌以及上一首 Out of Control 都是来自于一个我怎么讲，上大学的时候吧，很喜欢听的一支乐队，是来自于美国的 Harvestrock。 这支乐队其实他自己把自己定义为是那种垃圾摇滚或者说垃圾朋克，我更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可能讲比较口水的一些歌，它的旋律包括它的音乐很悦耳，很能够第一时间的抓住你的耳朵，而不用去花更多时间去解读这歌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很直接，感觉给的很直，一下子直接让你觉得 OK， 这首歌是可以听的。所以说这支乐队的歌曲，今天一下子放了两首，尤其这首吧，I don't think I love you， 我觉得还挺符合那个心情的，就是很无奈。当时面对澳门公司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确实我不认为我是喜欢这个公司的。然后因为之前的合作确实挺愉快的，每次的合作都还觉得 OK 没问题，但这一次体验感非常非常不好。然后说完了这个启轩的这个人，然后我再说一说现场负责整体协调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人呢？因为，现场很多人觉得说他长得跟我很像， 这个时候第一感觉会让我非常不爽，因为他确实长得没有好看。然后第二个事儿吧，就是作为一个他是个男生，他是个小伙子，小伙子很勤快，很谦虚，也很和善，但是很多时候确实办不成事儿，难就是怎么讲，让一个职场新人去对接这样大型的一个会议，我真不知道是，哎，他们怎么想的，你知道吧？刚刚其实我想了一想，今天这么样直接点名的说，澳门确实不太好。那么也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会，说告诉大家，今天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澳门，好吧？大家自己理解就 OK 了。别的我可能也不想多说别的，因为没有办法多说嘛，好像，也挺不好的。但是整体体验感说一下这个小伙子的事儿，因为为什么要说他呢？因为很年轻，很年轻，确实很年轻。然后现场对接也很勤快，也很谦虚，什么事都是哎哥，你告诉我怎么做啊 ？OK， 没问题，我可以帮你协调，可以帮你协调，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他的事儿想不到，没有办法能够，提前的把很多事儿安排好，或者说是能让很多事儿顺利的进行。不能因为每件事发生了之后才会让人觉得啊还有这么多事儿要做，我们去解决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就是不对的，因为当你很多事情在没有准备之前你就去做，那么对这个事儿或者对任何人都是不尊重的，或者说这事儿你根本就做不好，他们都做不好，你知道吧？因为当这样大型的会议吧，社会人员那天算了应该超过300人吧，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型的会议了应该，然后还有很多环节可能会上午吧，不光是一些讲演，还有很多细节呀、沟通啊、走场啊、音乐呀、影像啊、多媒体呀、包括我们的主持啊、我们的企宣，包括我们的公关，都还是有很多很多环节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会议的前一天，你在没有预先做好很多预案的时候，你就让一个年轻人过来去操刀，去协调现场很多事儿，他是做不到的。他不是不想做，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时的体验感就是说，这个人在一直很辛苦的在跑前跑后跑前跑后，但是什么事都没做，什么事都没做成，会让人觉得我靠，真的浪费大家时间，你知道。然后那天我们就是也是非常的不爽，然后就会觉得很辛苦，费力不讨好，相当于，但是我也不太知道这些网红公司可能现在一个市场环境就是大环境不是特别好嘛，总是会让一些不专业的人去做一些其实挺需要专业技能很强的事情，我会觉得挺不开心的，真的。说让我非常生气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公关组的，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公关组的人一直都是最和善的一个部门，因为好像因为公关做时间长了嘛，各色人各样的人都见过了，所以说对于处理那种比较应急的事情的时候都还比较章法。但是这一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靠，公关组的人真是太牛逼了。我说的公司不是澳美，大家一定要记住。 太牛逼了。然后就是当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彩排，会有一个走场的环节。当因为当时需要很多的那个司仪，很多的礼仪的小姐上台，都是小姑娘，很年轻。然后当时之前我们在约定时间的时候，我们说在会晤的前一天晚上的4点，大家到场就 OK 了。我们在舞台呀、灯光都调试 OK 之后，我们用1小时的时间来走这个会场的流程。然后我们会先把这个礼仪的流程走完，然后再进行接下来的都 OK。 然后当4点时候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就来了一个人，因为当时我们礼仪定的是6个人对吧。然后他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就来了一个人，然后可能他知道整个流程以后回去再告诉大伙吧。我说当时我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能确保明天的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难道你们这样的态度，难道或者说你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对待这事儿的态度？我们是花钱了的对吧，我们不是说我们求你们办事，或者我们就无故的要求你们办事，因为我们是确实有这样的需求，而且提前打招呼了，到这个节骨眼上你告诉我就来了一个人。当时我就是就可能在旁边都会听到我脸啪嗒一下掉地上的声音，然后我就一直在非常不爽你知道吧，就一直心里非常不爽在那块儿。然后这时候我们团队的一个女生就是做那个怎么讲合适的人嘛，就是画室合适佬嘛，来说哎呀怎么这样怎么怎么样，你们不对呀，你们早点来呀，怎么怎么样，把这个气氛稍微化解了一点。但是我还是非常不爽的知道吧，会让我觉得说如果说做很多事儿你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那么你就不要挣这份钱对吧，或者说没有一个专业的态度，你就不要来做专业的事情，因为这东西涉及到很多很专业很强的事情。哎，所以说这一次体验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好吧，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我说的公司不是奥美哦，是不是那个拿了钱不办事儿，而且会让甲方非常不开心的乙方，真的从来没见过这么牛逼的乙方。接下来说说酒店吧，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头疼的一个事儿。这次我们的会晤酒店找的是，哎，想想说说名字呢，算了吧，不说了吧，就说是一个国内非常大型的连锁集团的一个高端子品牌。然后这个高端子品牌，我们去的时候标榜自己是5星的一个 level。然后但是进去了之后感觉好像跟正常的5星会有比较大的区别。我进去看了一下餐点，看了一下茶歇，看了一下中餐厅西餐厅，看了一下客房，看了一下我们的会务中心，包括我们的会务团队，整体看下来我会觉得好像也就是个4星的级别，跟5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挂上5星。我确实觉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的制度或者酒店的一个评星标准，确实有着旅游业的需求，或者说确实有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或者说已经进行暗箱操作。因为我确实见过很多时候在有一次我去云南，然后在云南因为我是第二次去嘛，就去了2次嘛。第一次去的时候他的那个酒店标榜自己是一个4星的一个酒店，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突然它就变成5星了。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酒店所有设施都没有变，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非常淡的淡季，然后 第二次去的时候会在一个长假的旺季去的，然后我就很纳闷嘛，我说原来星升的原来这么快吗？因为这个事儿前后时隔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且重点是酒店没有进行任何的翻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整体的一个变化，原封不动，四星变五星，我靠，太奇怪了，我觉得。说到了这样一个高端子品牌的一个大型连锁机构吧，它的酒店然后让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专业，这一次体验感非常非常不好，也就是完全因为这一点吧。它的整体会务包括就客房服务吧，先说客房服务，先说客房，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像我们这种经常会飞来飞去各种酒店居住的人来看的话，客房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因为你到当地可能吃的不一定要在酒店里吃，会去外面吃嘛。你的整个的娱乐包括白天的所有的项目安排都会在外边，但是只要到了晚上肯定是要回酒店嘛。回酒店的时候它其他的很多设施可能你就是会用不到，因为如果是短途的话，在一个酒店待个两三天，你像那些健身中心啊、游泳啊、所有的一切的SPA 啊、瑜伽馆啊，或者说桑拿呀，可能都会用不到，所有都会用不到，而且来时太短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客房是尤为重要的。这次去体验到他的客房的一个服务，先不说别的吧，就是房间的一个摆设安排，我会觉得很不符合他所谓五星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是整体体验感并不是很好。他的卫生条件，或者说是维持的状况。可能都不如一些比较好的三星，然后忽然觉得非常的不忍直视吧，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然后还标自己是五星，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Now you know I know然后再说说他们的餐点。早餐是号称是198一位，然后整个吃起来的话真的超级一般。如果想知道这些酒店是什么的朋友呢，可以底下私信我吧，我会告诉大家，不会有什么隐瞒。但是我觉得在节目上再点一家太大型的集团，我好像觉得也不太合适，算了吧。反正对接的时候跟酒店的费用谈的时候还蛮爽快的，会承诺你很多东西，但是在后来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参会者，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餐点确实不是很尽如人意，包括中间的茶歇啊，然后 tea time 啊，我都会觉得有点有点糊弄，或者说是有点不上，没有逼格。因为整个的费用包括整个的一个服务品质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这让我一个会务组的成员会觉得挺不爽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筹备这么长时间，你是希望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是效果没有达到的话会觉得很不开心。但今天跟大家德维德这么多的时候，是想聊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现在呀，并不是你花钱就是大爷，并不是你作为一个甲方你去消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支配地位，反而是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在牛逼些什么。 好像人们都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气场，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品格，对吧？品格就人们在想，我操，我有尊严，我有品格。我不知道他妈的品格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不？ What is 品格？那么在金钱面前，或者在现实的事物面前的话，这样的所谓品格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或者体会到，你这个事儿做的一个实际的意义呢？能不能达到大家预期的效果呢？我并不一定能够这样认为。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都不要把自己那个什么品格放在嘴边，或者说觉得我他妈尊严放在嘴边，这不是事儿，这不是说你阻碍你事儿完成的一个点。我觉得匠人精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为了把这个事儿做成功，那么你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你需要投入的精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样的匠人精神才是做一个把一个事儿做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牛逼不牛逼的其实不重要。其实牛逼这个事儿很早之前我都想说，因为遇到了一些自以为自己很牛逼的人吧，然后在他们身上发生一些事，我都就会觉得很奇怪，或者说也是不是很能接受。但是算了吧，有机会再说吧。看看节目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的活跃的给我们留言，给我们私信，然后在 podcast 上面 iTunes 上面也给我们点了很多五颗星，非常非常谢谢大家。也希望如果说收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可以继续在荔枝 FM 上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给我发私信，我都会认真的一一回复。如果是在苹果 Podcast 上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希望可以动动你们的手指给我们打一个五颗星，然后给我们留言，让我们随时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子，我们现在的在做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双人节目依然在继续。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或者是碰不到一起的原因，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带给大家这样的一期节目。后续我们又做了一个项目，先卖个关子吧，不告诉大家。希望这个项目在上线之后呢，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互联网精神的体验，或者说是能跟大家互动的更加的融洽，或者说是更加及时。也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加好玩。等待这个东西完善之后，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不要着急，然后这期节目就这样。这里是成电台，我是 Kid， 大家拜拜。